可能今天有几位没有听到第一课哈，那我们现在呢是在看但以理书，从但以理旧约的但以理圣经哈，要连接到启示录。但以理是活在过去的人，他的历史在圣经里面在600多主前，就主耶稣降生从那里推回去，叫做主前哈。但是他的书呢，却写到就是。新约的最后一本叫《启示录》的那个时代，我们在《启示录》里面一直看到一个在宝座上的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被敬拜的称呼，叫做昔在、今在、永在。等于说，我们敬拜这位神的时候，有我们的过去，也有我们的现在，而且呢。特别是有一个永远的未来，这是每一个人所确定的啊。那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个但以理，以后连接到启示录？因为跟我们的人生的过去、现在、未来都有关系哈。从上一次呢，我才发现哈，我从小红他们有几个人讨论，我才知道说不，我不能说才知道了。我想我大家对于这个历史，特别是旧约的历史。好像有一些陌生，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是的，是的。
好好好，那这些知识的问题倒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上次给你们看那个第一课的启示录的第一章，那里提到说，凡念这书上的，还有相信，还有去行的。就有福了，好，所以这些书呢，是给我们过去在世上的人，现在还活着的人，还有永远要跟神永远在一起的人，所以跟我们有绝对很密切的关系哈。像我们上次的那一课，我们讲完但以理的第一章了哈，我们谈到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是提到整个的历史背景，还有。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它的经义为什么说念这些书相信并遵守的人就有福？他没有说了解的人，我们在念这个，特别是启示录，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而且有很多有解释的方法，这些都不能影响到我们念了有没有相信，有没有去遵守，这是最重要的。哈，所以当我们在第星期四，我的星期四，你们的星期五的早上，我们有不同的组群哈。当我们来学习这个组群的查经的时候呢，我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你自己念出圣经里面的经义，精巧的经，意义的义，那个经义吸收进去了。那我希望你也能够带着别人读。你所吸收的那些经节，那些神的话语，那不但是成为神的话语的字句章节，而且要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道，道成肉身，耶稣道成肉身就是看得见的哈。那么成为道的时候呢，它就会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就会彰显出来。一个信主的人绝对是走一条不同的路，有分别的路。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时候，这个但以理，我们从一个很重要的序言开始，这个序言要涵盖所有12章里面的经历。好，那这个序言是什么呢？序言是说，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善玷污自己，他立了志向，在可以说心志了哈，立了心志。一个只有一个心智，那么这个心智呢，如果是跟着时代或跟着朝代里面的帝王，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巴比伦帝国哈，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查到巴比伦帝国的话，那是个很伟大，世上的人认为它是很伟大的一个王朝，所以他们有空中花园，好，他们有很跟人家不一样的一些文明，因为他们有一个根源是从。巴别塔，圣经里面第几章啊？我想想看哈，第11章吗？那个刘磊，
对，就是十一章，就是十一
十一
章，
章了，应该是十
就
一
是
章。
十一
OK，
章，
对
对
对，在挪亚
对，
之后了，呀，
嗯，对，十一章，嗯。
那个时候他们在两河流域就有一个很文明的，那么这个整个的那个地方的人呢，完全是一个，如果我们讲进化的话，他们就是进化的哈。我在讲不是我们人怎么进化，而是说他们的那个智能，他们的这个追求那个世界文明的那个才干各方面是一直在进步，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在进步哈。所以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取向呢，基本上就是一直衔接到现在。等一下，我谈到巴比伦哈，谈到巴别塔，
你说他们很会进化，就是从那个
进
科
步
学
了，应该
很
进
会
步。
进步啊。
没有变化，就是那个进步的，他们的取向，他们的追求就是世界里面的进步。好，到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个高智能啦，这些人工智能，这个都是几乎就是同一个潮流来的哈。所以呢，我们知道从亚当的后代该隐以后，然后就分成两支，一支是认识神，寻求神。然后呢，慢慢的就在这个当中呼召一个他心意中有他永恒旨意的亚伯拉罕。好，那另外一支呢，就是他们呢成为你看那个该隐，后来他的后代哇，什么的祖师，什么的祖师，哈，这是我们很佩服的，对不对？哈，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但以理的时代。但以理的时代呢，发生这件事情。我曾经把那个背景稍微提了一下。那如果我们把第一课的那个讲义拿出来好了，那要谈到但以理这个时代，在他的日子发生的事情，就要推到之前，他的那个时候的王是哪一个王？谁记得？回答我一下，谁记得？
一部贾尼撒是吧？
No，他的国内，他自己犹太国的王，
哦，他
犹
自
大
己
国的
的
王，
犹大国约雅敬
约
是
西
不
亚，
是？
是不是约西亚？
约雅敬，
约
约雅敬。
雅敬哈，好，陈姐记得约西亚很好，你记得这个名字很好哈。好，约西亚是谁？刘润，你帮我解释一下。
约西亚是最后以色列四个王的爸爸，或者是爷爷。
刚才陈姐提到约西亚王是以色列最后一个好的王，
好王，对，
好王。OK，那个时候以色列分成南国、北国，好，那这个是南国，北国已经被亚述。好，那基本上呢，我应该给你们一点点地理了哈，但是我没有很想要，因为你们如果没有很熟悉，然后又跟你讲这个话，变成一个知识性的哈，我要大家所能够吸收的，因为你刚刚开始在进入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精义吸收起来，而不是留在它的历史观念、地理观念，或者是这个一些的知识层面。好，这是我很期待你们，当你们吸收之后，不管怎么样，你可以把这些，不管是交给别人或带别人来查但以理书，哈。现在呢，谁记得哈？记得的人回答我哈。我那时候讲到，由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的这个北国已经被亚述王已经吞灭掉了。哈，好，那有三个大王朝，就是亚述、巴比伦，还有一个是谁？刚好在对面是谁？
是不是波斯马代呀，师母？
不是。在那
是。
个时候，在但以理他就是那个时代，OK，有哪两个大？那个亚述后来被这个巴比伦也打掉了，所以就等于有两个很大的这个王国在对立，在彼此在对峙。有谁记得那个时候的？好，等一下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我那边讲义上都有哈，刚才。那个朝代，你们讲的那些王的名字，他们的先知是谁？圣经上有一本书，他写的有两本书。
耶利米，
耶利米
OK，
是吧？
好，对对对，耶利米。 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先知。然后呢，因为他百般的劝服这个国，这个犹大国说：“你们不要再想要靠谁了。
埃及。
”对了，对了，感谢主，谢谢。啊哈，不要再靠埃及了，你们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然后呢，就服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强权的下面。好，现在等一下，我要回到从这里，我要牵连出去，去回答上一次那个陈月的问题。好，我先把这个历史再做一点点连接哈，谢谢哈，埃及对，所以这个以色列国，以色列的这个南国呢，其实是很无辜的啦，他其实没有什么样的角色可以在这个两个大国的当中，问题他们就会夹在中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总是想要去依靠埃及来面对这个巴比伦。就是曾经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有一个王就被埃及掳去哈。所以后面刚才如果你看到你的那个讲义哈，第一课的讲义，你会看到有几个王，那几个王呢都是已经是属于在巴比伦为主角的时候，出现的最后几个剩下的王哈。那这件事情呢，但以理在那个时候被掳。好，那我再复习一下，他们一共有3次的被掳，对应着3次的回归。以色列人被掳哦，现在的以色列已经复国了，那个时候是没有国家的。那么他们呢，是被神所预定，已经计划好，他们需要用70年被处罚来。偿还他们欠神的这个安息不守安息日的哈，为什么用70年呢？因为他们每7年都要让他的那个田地呀、都要让他安息，他没有按照神的律。那个时候以神给以色列人的观念是，所有你拥有的，包括你的土地、你的国家、你的男丁，好，那时候。男丁等讲到男就等于包括女的哈，都是应该都是属于神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他们被处罚。好，我要讲一个概念哈，处罚跟审判是不一样的。审判是一个狭隘的来讲，审判是一个终局、最后结局的一个定论，不是不能再改了。那广义来讲呢，它还是有它的阶段性的审判。当我们在面对最后永生跟灭亡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完全分开，就没有再有机会了。好，所以人人必有一死，死后要面对审判，永生还有灭亡的审判。那现在的这70年，他们被神的计划。要让他们落在这个很强的这个巴比伦那王国手中，然后呢，等于说他们就变成一种次等的这种国民了。虽然他们还是有他们的国家的名字，还有他们的家乡，还有他们的文化背景，但是呢，甚至那个时候巴比伦是。容许他们信自己的神的。等一下，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每一次去都要攻击他们的这个圣殿？哈，他们有3次，第一次就是俘虏了但以理，那个时候特别有但以理是最主要的一个主角了哈。然后还有3个跟他一起的那个少年人哈，大概都在15岁的时候。那这一件事情是牵扯到在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知道历史。他们有听过先知的话，但是到底对他们有多么的真实，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们呢，被抓去的时候呢，是贵胄，然后同时呢，他们抓的这个王宫的贵胄也拿了圣殿里面的器皿，那些器皿都是很宝贝、很精确的制造器皿，在圣殿里面拿的。 啊，第二次的俘虏，他俘虏了祭司，也就是先知书以西结的这个以西结。那第三次的话，就是俘虏了他们的王。那时候的王还在自己的国内，那时候就把他们王俘虏过去了，然后顺便就把他们的圣殿毁了，城墙也烧了。那就是为什么到了尼希米的时候，波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像到后来你就会了解里面呢，在这个巴比伦之后就有波斯嘛，波斯马代。那这个波斯呢，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王叫做居鲁士，是神特别拣选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每一段历史都有神自己的计划，这个叫做神永恒的旨意好，我先把这个连接再复习一次。那为什么出现但以理被俘虏的这个场面、这个场景呢？看起来好像势在必行，因为这个犹大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得罪了巴比伦这边，然后一直想要依靠埃及，埃及是靠不住了，所以他们就好像就是理当如此落入巴比伦的手中。但是他有神自己从一开始的原因，不是但以理的原因，他们遇到的难处，但以理的背景他从15岁到90出头，他一直就是这样，就没有再回去了。你想想看，当中的这个70几年。即使他们已经回归，他也没有回去。他因为第一章尾巴告诉我们说，居鲁士的时候，这个古列王呢，他还在。那这样的一个人生，出生非常卓越，才干有才干，很英俊，很有前途。没有想到一下子发生这样的被俘虏的事情，而且去被俘虏的时候呢，如果你好好看第一章，也不错。从王宫带到王宫，而且呢，这些孩子呢，以后都可能都有一些贵族嘛，都有他们可以有些官位的，也给他们一个所谓的术士的这样的一个王宫里面可以做事情的一个，算是一个官位，就像那个谁，那个尼希米也是一个酒政，是吧？所以他们的还算不错，俘虏能够做这种事情，可以在王宫可以吃王的食物，这个对一般来讲其实是。会觉得说："哎呀，很幸运了，但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只要他面对的是世界的环境，如果是好处，那么我们就要小心，因为他会有试探。我说过，试探会带来危机。如果他是一个难处，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了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马上碰到。其实第一章就是试探了，那么第二章呢是一个试炼了，因为如果没有全部都杀掉，好不容易被造就成都考试都考过了，变成几乎就是一个顾问阶级的一个测试也好，术士也好，好不容易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那个在那里了但是呢，差一点就要全部被杀掉，那个就是试炼了，如果试炼的话，那该怎么办？碰到试探该怎么办？记得我再讲一次：当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如果是好事，我们要小心，那是危险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如果是坏事，我们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雅各书第一章，谁回答我一下？雅各书第一章。这个才是我们在带人家念的时候，我们必要有的一个要连接在一起的一种信仰里面的一种背景，一定要知道。至于说历史背景，我了解到多少，那终究不是我们的国家。那个我倒是觉得说没有那么的，你能够理解最好。那如果还是连接不起来，像我历史地理我是很差的我以前是理科方面，但是我文科是很差的，但是呢。但是呢，不会因为我的能力上理解能力不够，就好像我就减少了对圣经的这种神的话语的那个它的生命力的一种吸收，不会的。好，那么现在谁告诉我，当我们有碰到难处的时候， 它是一种试炼。那么试炼，
试炼就
它
是
是四个
有
短
生
的
忍
说，
耐、大喜乐、
生
我
忍
们
耐，
要
嗯，
大喜乐，
啊，大喜乐
以
要
都要
大
以
喜
为
乐，
大喜乐，
哈哈哈。刚才有一位说，患难生忍耐，忍
忍
耐，
耐生老练，
老
老练
练，
生
老练
盼望，
生盼望，
盼望，盼望，不
的，
至于。
是的，是的，嗯哼。每一次我想到在我们在国内的比较前辈的人哈，我也算前辈的了哈，不过还没有那么浅哈。我就每次听他们讲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怎么样过来哈？有时候吃也不够，有时候前途也很渺茫，好，就好像什么都不可控一样哈。对于我们的过去的历史了哈，那不管怎么样活过来了，而且活过来的话。从现在跟以前比的话，其实是让我们一方面那个时候，我以前有一个印象，我刚刚去中国的时候，大概30几年前哈，哇，看到那些老人家骑脚踏车骑1、2个小时，每一天，你知道现在大家都要买一部脚踏车回到家里面来踏，对不对？我们这里有哪些人家里面有一部脚踏车在踏的？可能不是中国，台湾的人有没有？我们这里很流行，家里要买一部那个像在骑脚踏车这样的，不出外面骑，在家里面骑，做一种健身的工具了哈。那我们都不晓得那个时候很苦很冷，也要骑脚踏车，因为不方便嘛，对不对？每一次我去的时候，一大早哇，整片的脚踏车人潮，就要去上班、去上学、去做生意、去做什么，甚至脚踏车还要放一个很大的一个蛋，一个扁担，两边还要挑东西，挑到哪里去？哦，以前有我去的时候，有一个在这里的我认识的一个，他反正他叫我师母妈妈了哈。那我去的话就去看他的时候呢，他的妈妈来看我的时候，哇，骑脚踏车带一些吃的东西，哦，一锅一锅的，我心里面真是想说，他怎么能这样做？我都吃不下了哈。呀，但是他就觉得没事，我能到就很好了。我说骑多久？2个小时。我再告诉你一个以前的一些早期的圣经，也是这样子被用肩膀担一站接一站的，一个弟兄从这里送到哪里，那边又有人叫做驿，好像驿站也这样接过去。所以历练的话是让我们生。忍耐生老练生盼望。好，那我们就有一个印象了哈，就是当我们碰到好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要警醒，因为它是一个危机。但是如果在历练里面、困难里面，它是一个转机。如果有问题，你们就马上提出来哈。好，那刚才我们已经回到，已经讲到说。他们在这个很不其然的当中，在那种国家存亡的那个尾巴的时候，哈，我想但你从来没有想过，他15岁就会被掳到巴比伦去，特别是他是一个犹太人，你可以从他对于犹太人的这个立位记的这个怎么讲那些律例的熟悉。还有那些律例的执着，可知道说他是很有原则的，他是被培养出一个很有原则的年轻人，15岁而已。所以，请记得，如果我们家里有小的孩子，记得他绝对不会太小去认识神，绝对不会太小去信靠神，越早越好啊。那我们也很有福气了。如果我们到后来才知道的话，那我们就更珍惜我们认识神的这个时间。好，那么这个对但以理是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会发生不是没有理由的。最大的理由是什么？是以色列人他们惹神的怒，他们不遵守神所吩咐他们守安息日，还有第二个拜偶像。好，偶像我们先不谈，先讲这个手，因为他们所以被处罚70年，要在别的政权的下面。之后他们才能够回归，哈，那个时候他们是国破家亡，可以这样讲，哈。但你说还没有，之后才有，哈，就第三次的俘虏的时候，那个事情发生在上次我提到一个叫做西西家王， 西家王那个故事很有意思啊，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列王纪下》20章，
啊，《列王纪下》20章，它
呀，
应该
然
是
后《
历
历
代
代志
也
下》
有。
32章，以赛亚我有给你们，但是我没有给你们《列王纪下》《历代志下》哈。好，记得如果你听历史听得很那个的话，不要在意，你只要听过有印象就好了。那神已经有定义，在他的公义的条例里面，以色列人他们是应该受处罚的。但是这个当中怎么会走到在牛奶与蜜之地？然后也应许了大卫跟大卫有约，是一个永远的王国，这个都是永恒的旨意哈。怎么会这个当中发生这件事情，几乎就是家破人亡，国也没有了，是有他的个人的一些原因的，有整个民族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等于说有一些人，他们无形中就在神的永恒的旨意下面呢。就扮演了某一个角色。那我们来谈一下西西教，上次简单的谈而已哈。他本来有一次，他算是一个好王，是一个认识神，而且呢有问题就找神的这样的一个王。他也那个时候哈，刚刚还没有在生病，还没有延寿以前呢，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在那个阶段，那有一天神很恩待他，叫先知来告诉他。你生病快要死了，好，让你了解一下，预备你的心。结果西西家呢，就在列王记下第20章这个1到6节的地方，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只念一节哈。西西家听到这句话，哇，他很难过，他就跑去神的面前。西西家有一个点，让我们很的值得我们学习。他有问题，直接找神。先知告诉他，可他直接找神。耶和华，求你纪念那个列王记下第20章哈，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的善的，这是他讲的话，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可是。是不是真理？你们说呢？
不是。
不是。然后神就说好，他要跟神要多一点寿命了哈，这样讲好不好？好，那神就给他15年，多给他15年，哇，一给就多给15年。比如说现在我如果是72岁，有一天。让我知道说我病得快死了，然后我就跟他说：“神啊，我平常服侍你，你可以让我多活一点。”他给我在15岁的话，就多少了？就快80，跟妈咪一样吧，
跟妈咪，妈咪88，
八
还
十
差
八
一
了，
点。
都快88了，是不是？哦，记得我刚才讲的哈，好事的话我们要小心，坏事的话不要上志，不要灰心，这是我们有神的人啊，一个真理的里面的一种律。所以呢，以至于上次我给你们的只有一点点了。上次给你们的就是以赛亚去警告他说，因为西西家多活那15年，其实那15年他也为国家做了很多事情。如果说他是干事的人，他有魄力做一些事情，他除偶像，然后为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然后全国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领导的一个王，所以是个好王哈。在那15年里面，他做了很多建设，对于政治方面、国家方面都有，哈，他信仰方面都有哈。但是他呢，怎么讲？他不是变得很丰富、很强盛、很富足吗？结果他就乐什么什么，有一句话说，反正他就乐到极点就对了，他就
乐极生悲，
还没有
他
生
说乐
悲
极
了，
生悲。
就好像是乐忘了说，我今天到这个地步，我是多活的，就他就把他的这个所有的他的国库里面的哈
国宝，
展现哈，
国宝都给人家看了。
对，展现，特别展现给以后要来灭他们的巴比伦这个国家看。那时候大家都很，还是很，对他们还是很佩服的哈。不但这样子，还给人家礼物。以赛亚就来了，他说：“西西家，你做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那现在我请你们，如果可以的话，历代志下32章，那里有一个历代志是从祭司的角度，祭司的角度，对，祭司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来记这件事情。历代志下32章25节。”这是对他的一个评语。
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
好的，这个是西西家在多活15年之后的最后的一个评定了。好，这次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他在神面前不是说我完全的心行事诚实，然后呢，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嘛。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西西家这个是从祭司的眼光来看西西家哈，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从一个服侍人的眼光来看西西家的时候，西西家自己认为已经够了，我已经做得很好了，尽力而为了，没有错。很多时候我们尽力而为，我们很想做一个乖乖的学生，我们想做一个让神喜悦的学生，但是我们有一个我以前讲过，有一种被盗的病，心理骄傲，他不知道，那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追求圣洁。被神更新，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知道。有时候，如果神容许历练来、患难来，就是要把那个杂质烧掉，然后呈现出那个金子。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但以理书的第3章，哇，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纯金的像，大像。据我所记得哈，我这次没有去查，那个像可能高到10层楼。这样的一个大象站立在那里，纯金哦。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为什么他用纯金造那个像哈。那所以西西家就有这样的一个结局，他自己本身有这个结局。最让我怎么说呢？上次我们看了以赛亚书有没有？你们那个应该还有哈，你们的那个哈。那不过我上面没有写那一节出来。当以赛亚去告诉他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事情了？然后你以后你的后裔要被掳走，甚至呢，在人家的别的国家里面做人家的太监。上次那个陈月问为什么说太监？那就跟他说呢，你的后裔结果西家还回答说，你说的甚好。至少不是发生在我这个时候，所以你可以想象，当然那句话这样回答，这个以赛亚的话，也是表示说他处乱什么不变，或者说他也算是他愿意接受那个结果，因为他可能也知道错，我不知道，没有讲到西家的心理是怎么样，他只是到最后被判定是。心里骄傲。好，那谈到这里的时候，等于说在那个时候就埋下了一个伏笔，就告诉我们，这个神所命定的永恒的旨意里面的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刑罚，会因着西西家在这个关节点的骄傲，让这个历史推进到最后。他的以后的后代就死在，可以说死在了哈，就等于说根本就是王位也不在了，然后呢却在异国，那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那上次陈月问一个问题， 神早就知道他会这样子，为什么还容许他多15年？那神有没有责任？好，有没有人想怎么回答？陈月现在在吗？
我在的。
哦，对，好，你这样问是吗？我先确定一下，是不是？
是吧？嗯。
OK，好好。如果神是美善的，如果神是好的，是爱我们的，他应该会把希望我们不要碰到祸害，希望我们能够免去我们的灾难，是这个意思吗？有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想确定，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意思。
就是，神是一个美善的神，或者说他是爱我们的神，
嗯哼，
他也是要祝福以色列的神，但是他同时是掌管历史的神。我对于这个事
嗯哼，
情的理解是，就是，有一些事，就是，但是我还是先听师母的分享，对，我想先学习一下。
OK，等于说我理解你的问题，没有理解错，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对，但是其实我倒没有觉得说他必须如此，而是因为他是掌管历史的神，他
嗯
透过这个事情，其实，不论是以色列人被，我是指北国以色列被分散到全球，还是南国，对，就是他完成了一个更宏大的一个历史，对。
OK，我知道你其实你是有答案的，好，那我现在有点不了解你问这个的话，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啊，要更确定呢，还是有什么疑惑呢？这样我不晓得你的重点在哪里。
我上一次问的时候呢，其实我后来就有祷告，就是大概
OK，
我知道了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核心在哪里，所以，对，但是，对，我可以先学习一下师母的，
好，很好，非常好。有问题跟神寻求最对的了，好，这个是最聪明的方法，哈。有没有其他人愿意回答或者是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实际的问题。如果神是美善的，如果神是爱，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对一些我们不觉得神是爱，或者是觉得难处，是觉得不是美善的事情？
孙
师
母，
母，我
其
想
实，
试一下。好的，请讲。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我想，就是首先，我们对爱的理解，就和那个神对我们的爱是这个理解的范畴上就不太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自己的理解的爱去来看。神好像觉得有没有满足我的心意，有没有，这个照着我认为的爱，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神对我们的爱最关注的点还是在我们的生命是有没有越来越，就是磨成他儿子的耶稣的长成的样子，而我们可能关注的就是眼前。我眼前有没有得着我，让我觉得那些难处都被挪去，或者是这些？好，没有了。
OK，好，好的，谢谢。你这里有两个点是，我把那个真理的特质把它讲出来哈。第一个，你讲反的方向，你说人认为的爱是错误的想法哈。那我们就正面来讲好了。不管怎么样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神就是爱，他的爱没有改变。神是爱，所以不管任何的情况，即使我不理解。即使我很痛苦，我很渺茫，我好像感觉我很我没有路走，可是我还是不会改变我对我所信的神的他的特性，他就是爱。即使是管教，他仍然是爱。等于说我从管教上会领受到得到神爱我的益处。好，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我们的人生神。针对我们的 这个永恒永生的生命，有一个要把我们塑造培养到一个地步，可以坦然的、安然的跟神在永恒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同享耶稣的荣耀，这是神的标准，而且他自己要做成这个功。他的美善在于我们本来不美善，可是他用他的心，用他的忍耐等我们，而且呢，无微不至的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做工，就是要完成罗马书第八章29节讲的，把我们怎么样磨造成他儿子的形象。Amen 呀，我很认同，我非常认同。所以有这两个真理的点的话，那不管我们的感觉怎么样，不管我们的疑惑怎么样，不管我们多么渺茫，记得一件事情。神是爱，绝对不会因为我们的迷茫、我们的质疑改变，他不会改变，只有他不会改变。嗯哼，还有没有？有没有谁
这么，
要表
我觉
达？
得
哎，好，你讲。
我心里面想的一点就是，第一就是我们在经历所有事情好的坏的时候，神都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是有盼
嗯哼，嗯哼，
望、有所依靠的。
是的，
第二点就
是的。
是，我们在经历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要的是世界上那些不朽坏的，可是神要给我们不朽坏的。我就是觉得，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跟神的价值观，其实是他想给我们的东西是。可能我们觉得，哎呀，就是比如说我得了病，我肯定想活着。可是神要给我们，就是说不怕死，就是因信称义，最后永恒嘛。可是我们就没有看到那么远，就是那种我想讲的就是这个。
等于说你在陈述一个神的特性。刚我说神是爱，那你在陈述说神跟我们同在。他对我们是不会离开我们的，除非我们离开他，是不是？啊，
是的。就像那个
呀，
约伯，他经历这些，你说难道说他经历的东西，他不苦吗？他比任何人都苦，可是神就一直在与他同在，并且他最后得着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感谢主啊。
约伯所得着的最他自己的表白，他说：“哎呀，以前我听知道，我从知识里面知道。”但是我现在跟你亲眼面对面，现在亲眼见到你，当然他得到的福气是双倍，没有错，哈，神应许的福气一定是会给的，但是问题是这个福气那个结果本身，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就是我刚才讲的，或是试探，我们就要警醒；或是试炼，我们就要忍耐。我们不能改变我们对神的那种相信的心，还有吗？
是吗？
嗯哼。
我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啊？我觉得神是美善的，但是就是时常的话，我们会顺着情欲走，就是情欲会使我们活在罪中，这样就让就是无法理解神他的安排。所以有一句话，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说，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当顺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神的爱，就会怀疑他的那种美善。
好像一个人的长性了哈，我们的长性就会这样子，是。我想这里面牵扯到我们的那个骄傲的心，就是我们的这种原罪罪性里面的病了，被盗的病。那么这被盗，我们被救赎了，等于说我们没有这个。我们已经可以脱离这种辖制，可是问题是在我们有世之年，神一直要把我们的心练到没有杂质，啊，黄金唯一100%纯的，可以练到100%纯的啊一种金属，啊，不是银，也不是铜，是黄金。所以圣经说，它的话比蜜更甜。比金子更宝贝。在刚才我念的那个西西家王在历代历王列王志下提到说， 我在你面前怎么样存完全的心？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完全的心的时候，我如果在讨论说他为什么神为什么还要再给他时日哈，除了要让他在历史中，好，等于说他扮演的一个角色，把历史推向以后的这个南国的这个灭亡。但是一方面的话，在神的眼中看着西西家，他还有什么功要做？他知道我们要做一个完全人，因为他呼召这个亚伯拉罕说就已经讲，亚伯拉罕你要做完全人。那完全人的话是指在我们的心，我们这个专一的心，你们那个加勒有没有专一跟随的心？那个不是我们可以做得多么好，而是说我们有一个不变的、不变节的心。哈，那他不知道他自己。还有吗？
师母，您说的很对哈，就是有时候你觉得好像我一定可以的，然后到了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跌倒了，就是真的要经历一些事情才能够显露我们自己里面真心的，哪怕是跌倒了之后，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然后赶紧哭着跪着爬到神面前去痛哭流涕悔改，那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吧。我是这样觉得，
是
对。
的，是的，神给，只要神给我们机会，都是可感恩的呀。只要神还给我们时日，给我们机会，他那15年就为了让他看到，是吗？你这样子完全的吗？啊，那到底西西家后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这个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了，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神容许他多活这15年，把这一段呢，让我们看到，他其实他有生之年，事实上为在这个国里面呢，他做了很多事情。啊，神是公义的，他是公义的。所以记得，神有他永恒的旨意，他的旨意绝对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不管到最后分成两边，一个灭亡，永远的灭亡；一个永远的活着，永生，跟神永远的在一起；一个跟神永远的那个，还是仍然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个耶稣旁边那个罪大恶极，好，在那个石架上被钉死的那个强盗，做了那么多恶事，耶稣完全没有罪，他却可以跟耶稣一下子就到乐园去。你可以想一想，神是不是爱？他是爱，他是爱，并不代表他按着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看法来对待我们，他有他非常公义的，完全公义、完全慈爱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好，我们也很想看，陈月，你也跟我们讲一下你自己的。我想我们已经很，我们讨论这些，那你给我你的结论好吗？当你去祷告时候，好吗？
我自己吗？对，师母刚才因为你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它也很好，很值得被讨论。所以，对，就我那时候疑问的点是在于说，上
你讲，
帝怎么做事？就是当时我不明白，就是说，因为上帝他应许了西西家的祷告，但是呢，把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是把这个以色列，是犹大国，它就是发生了一个后面更加悲惨的事，就是，对，这个是从这个圣经的这个历史这样记述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当时是在想，就是说，那如果我为了一个应许一个人祷告，但是却，咒诅了。就是祝福了一个西西家王，但是咒诅了很多，就整个一个民族和国家。对，我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做事？所以当时是有这个问题。然后当时还对于一个问题是在于说，因为就是在发生这个事之前，他其实是可以让，因为是有先知的，以色列国有先知，所以犹大国有先知，所以其实先知他没有事先去提醒，西西家，而是西西家做完这个事情以后，先知去告诉他，你这个事情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可能当时让我对于先知这个职分也有一些观念上的一些可能更新吧，就是好，就或者说对于上帝做事 上帝怎么做事，也有一些开始有一些就是提醒我，是不是上帝他不介入因，但是但是就是他会根据我们的行为对来决定我们的这个行为的或者说结果，但是如果我们谦卑重新回来祷告降杯的时候，他又愿意去祝福我们。所以我的问题它主要是主要集中点在神怎么做事。那关于这个西西家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后来就意识到，就是说西西家的儿子是马拿西，对吧？马拿西就是犹大历史上的一个在位时间最久然后有的坏王。对，
是。
所以其实我是想，就是说看起来这个行为就是神应许西西家的行为看起来是祝福了一个人，但是把很多人拖入了一个糟糕的一个结局里，但是其实不是的。因为我当时只是处于那个一个事件，就是一个很局限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坐井观天，或者说在那个有限的时空里。但如果我把那个我的观察放得更长远一点，如果那个马拉西他在位的时间再多15年的话，可能对于这个国家的咒诅可能会更大。所以对，所以其实我是认为就是神的决定一定是，就是神的智慧和他的决定远超过我的智慧和我的那些有限的认知，而且他是良善的，对。
是的，是的 ,Amen, Amen。我们看哈，上次我们讨论过那个大卫谈到撒旦的时候，诶，是跟这一个主群吗？刘磊，我跟这个主群有谈到撒旦吗？好像没有。谈到大卫被激动的事情。
应该在主日学，这个应该也谈过，谈过可能走之前，
好。
要找
那个大卫被激动有两个观点，一个是祭司的观点，一个先知的观点，说两本书，一个是说他被撒旦激动，一个是说他被神激动。事实上他有个大前提，以色列人作恶惹神的怒。呀，不是只有大卫一个人。嗯哼。好，那我们就好的，陈月谢谢哈。我觉得我们如果要探究真理的话，用一个诚心的心，神一定会给我们答案，按着我们的需要，他会把我们脚前有灯，让我们可以走过去。好，只要我们心里面我不是说我都知道，我没有人都知道，但是呢，我们如果有一些疑惑的话，我觉得我们把它梳理一下，然后到神面前，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的一种理解，到几年后，你可能又会有更深的这种灵里面跟神的这个关系里面的答案。好，那从这一点，我要回到我们一开始要读这个但以理书跟启示录，记得凡是念他、读他、相信他、去行的人就有福。好，所以当我们在学习这个主群的查经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我们需要研究很多，他之中的一些背景啊，还有他的一些历史材料啊，专家的材料哈。如果我要谈的话，可能有很多都要拿出来谈。等一下第三章就有问题了哈。上次我跟你提说，为什么这里讲到是这个约雅敬的第几年，然后那边是第三年，一般第四年不一样。然后谈到是巴比伦王的第二年，那事实上是第一年，他们的那种对一年的看法。这个巴比他们对一年看法跟那个犹太人是不一样，那像类似那种知识哈，那这个我就不太想涉及太多。那我有个目的，我们就是吸收他的经义，学习里面第一个，我要认识神，从我读的圣经一定要更认识、更知道我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从圣经里面最准了，好。然后第二个，我要留心，不要踏入别人的这样的一个重踏覆辙，是吧？就是不要走别人的弯路。我立志，我要走一条直路，跟着神走一条直路，坦坦然然、安安然然、平平安安的创始成终信心的路。第三个，我今天应该做什么，就是一个实践。好， 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些历史，包括很多知识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要放在一个观察历史的人的角度，讲评历史人的角度，或者说我是一个好像旁观者哈。有一本书叫做《圣经这一场戏》哈，那个题目呢，它内容还好，但是它那个题目呢，让我觉得说，很容易把去读圣经的人拉到一个舞台的下面来看圣经上面所演的。当然，圣经也有讲了，我们就好像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看。好，就这个观念也可以哈。但是我们绝对不是观众，我们是台上在演的人。好，今天我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读在念我们星期四查经跟星期五早上查经的这个目的，让我们第一个从我们所读的更认识我们的神，我们永远认识不完。如果神容许我们有几十年的时间，多少的时间，完全是为了让我们更认识他。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心里面就越满足，越喜乐，越感恩。跟他关系越近，那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特别是在感恩节的时候，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那我们有一天要跟他永远的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如果跟他疏远，我们不认识他，那我们要跟他永远住在一起。我们的夫妻关系到40、50、60、70的话，70到几岁结婚就会有70年了。不管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最多大概有几年在一起哈，都已经要磨得不得了，都已经要适应得不得了。我们要永远的跟神在一起，如何跟神永远在一起很甘甜，让我们很享受，让我们愿意，宁可不要这个世上也那个保罗说，想起我以后无比的荣耀，这个算什么？哈，那我们希望我们有一天跟神永远的在一起的时候，在他降临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是那么那么的享受，是眼睛所不能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是我们从来不能体会的。不管你去过哪里游览，风景多漂亮，我跟你保证，只有那个时候你才会觉得，哎呀，我要留在这个勇士里面，没有懊悔，而且只有感恩。好，那么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讲的，我有没有讲得清楚？有问题，你可以问哈。像他们那个小红那里有几个人，他们不懂历史，就在一起讨论，这样也很好，非常好。
师母，你刚才说的有一句，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我们读圣经就是为了更加认识神，这个我理解。但是你说读后，你就要就要问自己啊，今天我就要做什么？那就说
对。
我们每一天读圣经都会有这样的感动吗？我好像没有。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感动，但是你要去注意到，神啊，今天这段话，你要我去实践什么？这是我讲的，我们读经，我们一起读经，大家读经，我自己读经，一个很重要。这样的话，每一天就好像在进阶一样，你有没有紧紧的跟随？我不是说我们会有什么感动，而是说我的焦点放在哪里？比如说像上次第一章，好，大家回忆一下。练完第一章，你觉得你可以练习的是，每一天可以练习的是什么？
就是在无论在什么样的在生活当中，今天不论我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我都要把神放在首位。
嗯哼
就是，
，OK，是的，就是这样。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所面对的别人的关系，就是马上去实践出来，懂我意思吗？
明白了。
嗯哼，是，